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哈。那我们欢迎我们今天两位讲员，一个是门弟兄，一个门弟兄，一个是迷弟兄。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那他们是在喜悦都市我等基督教会牧会，协助牧师开拓牧养国一堂。那今天他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看到主题是圣恩团契的计划与运作。那我们再一次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
好，这个欢迎大家，这个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哈。你们知道讲员的了，那我希望也了解一下各位，我不需要大家介绍名字，那可以稍微讲一下，你愿意的话，你来听这堂课，你的期望是什么？因为我们课程可以，也许我们讲的内容可以做些调整，符合大家的这个期望。到时候哪一位愿意？这个稍微讲讲话，我们可以有点时间，好吗？你来上这堂课，你期望是什么？或者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在你们教会，因为我不认识各位哈，所以不知道你是从哪些教会来的，在你教会当中有没有成人的团契？目前啊，也许你来听这堂课的这个目的之一呢，我猜想。可能是说从这个课程当中看有没有一些可以拿回到你自己团契去应用的。那也许也有的教会可能是目前还没有，可能是预备成立这个团契哈。那有些教会可能它不是叫做团契，它可能是叫做小组。那对于小组的运作呢，当然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模式。所以说我想先了解一下大家今天你的期望是什么，你来听这个课程你想得到什么。
就会有团契，也有小组，那么通常就是请弟兄姐妹带你，但是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训练操练，所以希望来上课，然后内容怎么样去带这个小组们去敬拜，那怎么他们就是像在这门课程介绍讲的，它的功能啊怎么样，就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安排聚会的内容啊，怎么样有怎么样的这个内容。
好，谢谢，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我们想了解就是小组里面很多事事工，在有祷告、关怀、查经等等，怎么样来帮助就是同工啊？因为组长一个人没办法做，怎么样来鼓励帮助同工？
好。好，还有没有？我马上总合一下哈，我大概听到两种不同的期望，一种期望是了解一下这个团契基本上的运作，另外两位呢？是想在这个团聚运动当中比较怎么样是能够鼓励弟兄姐妹多参与多侍奉啊。我们今天的内容讲的比较偏重是第一方面的，怎么样子团聚，怎么样子我们这个模式啊。另外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模式并不见得是适合所有的教会是小组啊，这可能只是一个模式，就是你去听了之后呢，可以思考一下，然后可能有一些地方需要改变，应用到你自己的教会的这个文化当中啊。那至于说怎么样子才能够多帮助弟兄姐妹有多参与的心啊，我们中这个课程呢，希望是也许拿三分之一的时间讲解一些这个算是理论，那另外留下三分。第一的时间呢，我们希望是把我们大家分成小组有讨论的机会，因为从讨论的机会当中，我们就可以从互相不同的教会的模式当中有互相学习。那怎么样子激励我们同工能够在小组当中多参与，然后那些侍奉心能够被调旺，这可以是我们小组的这个讨论的一个题目之一。 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最后再用一点时间，也许做一点每小组也有一点总结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希望这一个钟头十五分钟时间，我们是能够面面俱到啊，可能不能做的100%的完全达到这个效果，可是经由我们大家的参与，我相信我们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带一些东西回去，运用在我们自己的教会，运用在我们自己的团体里头啊。好，那这个课程简介，我们希望刚刚讲了，希望经由这个团契的基本意义呢、功能、任务和计划，我们研究这个团契实际操作的这个模式呢，希望我们可以带出一个有活力的这个团契啊，帮助教会的成长，这是我们今天课程我们设计的目标之一。课程的内容呢，我们刚讲到目标什么，我们对团契的基本认识，教会中的团契有哪些的形式，然后我们提供了一个教会运作的这个时间分配表运作的模式，最后呢，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有一点分组讨论时间，最后我们回来一起总结。好，目标，认识团契的意义和基本运作原则，以增进团契的功能，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课堂的目标。那对于团契，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基本认识呢？什么是团契的意义呢？Fellowship，它的原来的意思呢，在圣经的意思呢，是相交的意思，是分享的意思。然后呢，一般都是在新约里头对这个团契呢，对肢体中间的这个相交呢、分享呢，比较有进一步的这个描述啊。譬如说《使徒行传》2:42谈到交接啊，我们同心合力啊，相交在《约翰福音》1:1-3，这些里面都是在圣经当中提到这个团契里面一些功能。另外呢，这个中文的这个团契的这个名词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事实上是从1926年在这个燕京大学的神学院公开征求什么样子把这个 fellowship 怎么样子翻译啊，成为一个符合圣经上的这个圣经的教导，也符合我们中国人这个传统的文化啊。所以说呢，团呢是我们不分彼此，我们成为一体；契呢是我们互相的交往，我们彼此有契合，我们彼此有关系啊。这是就是我们，所以说现在我们一般的时候都用团契。那你说我这种小组怎么样呢？小组意思事实上它的内容、它的精义跟团契的内容跟精义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完全一模一样的。什么是团契的定义呢？我们基督徒信主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成为肢体之后呢，我们可以互相的交往，我们彼此的联合，我们是在团契当中，我们是有互相生命的供应哈。那刚刚事实上，刚刚两位讲到说，如何让弟兄姐妹们在团契当中恢复那个起先的热忱，事实上也是我们团契的很主要的方式之一啊。那至于说你怎么样带，我相信在我们有经验的这个同工里头的话，我们会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团契当中的运作当中呢，需要有那个带领者，我想他自己先是需要一个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否则他带出来的话，就像我可以今天像今天讲的，或者其他书上，你可以拿出一套很完整的哈、这个讲得很漂亮的，可是你那个带的人呢，他带不出来，他带的只能就是按照这个一成不变的。今天我们先来个十分钟的唱诗。那唱诗的人带的时候也是没有很投入。那今天我们在大堂的这个敬拜，你觉得怎么样？也许模式你不见得喜欢，因为他们在上面比较年轻，他们的模式可能跟我们实在不太一样。他说我们跳，我看底下跳得动的人不多，可是呢，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在主里头生命所活泼的，那也许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喜爱的啊。虽然我跳不动啊，我的年纪可能已经跳不到那个不能跳动的那个，可是今天团体当中，你有这些有生命同工的话，你可以感受到， 他们就可以带动那个生命，也许不是很快，慢慢的啊，可以带动这个生命。另外呢，我想我们底下用一些圣经的经节来看，这个团契的肢体生活当中呢，从彼此跟相互的角度来看啊，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底下大概有20个处的经节是讲到肢体中间的相互跟互相。上面是4个字的这个简要的说明，章节是譬如说是罗马书12章第5节，底下呢就是那个章节啊。我想我们也许就是看到之后我们一起念一遍，这样对我们的印象可以比较深刻。第一个呢是我们互相为肢体，是罗马书的12章第5节，我们请大家一起念，就是这里哈。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第二个呢，我们彼此是相爱的啊，我们彼此自己中间要有相爱啊，我也而且这是互相的。是约翰福音13章34节，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来赐教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下面呢是彼此相顾啊，我们要互相的照顾。希伯来书的10章24节，接下来是我们要彼此的服侍，是加拉太书的5章13节，请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我们也要彼此的推让，我们必须要有谦卑的心哈。罗马书12章第10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推让的意思不是说对不起我很谦卑我都不做都你做，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这个意思哈。在侍奉上要热心，在侍奉上要抢先，这样彼此对说，以弗所书5章19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苟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要彼此的教导啊，哥罗西书3章16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下一个是我们要互相的建立，铁上林伯印家前书的5章11节，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还有我们要互相的代求，互相的为彼此祷告，雅各书的5章16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也需要有互相的彼此包容，哥罗西书的3章13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必须要彼此的同心，罗马书15章第5节，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彼此交接，使徒行传的2章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我彼此祈祷，彼此的相待。铁上罗尼迦前书5章15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罗马书12章第10节说我们要彼此的亲热，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彼得前书5章第5节说我们需要彼此的顺服，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主掌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 我们需要互相的劝诫。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这个我们刚刚念过，我想就我们就不再念了哈。我们需要彼此的劝慰，给他们罗马前书的五章十一节，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我们需要彼此的认罪，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需要彼此的饶恕。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需要互相的宽容。以弗所书四章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心互相宽容。我想这是最后一个哈。好，上面答案我们有看了二十处的彼此跟相互，你有什么感觉？一个团契，假如说你要有活力的话，你中间团契的肢体一定要有相互的，一定要彼此的才可以。假如说今天一个团契的人在团契当中，他没有感受到那彼此，当然这要看个人哈，个人也许刚开始一个新的肢体进入到团契当中的时候，他比较困难感到有马上有彼此跟互相，这时候你怎么样子让他很快的有这些彼此跟相互的感觉呢？或感受，我也许感觉不够强烈，你需要他有感受，怎么做？
关怀，
关怀，包括我们刚刚提了哈，我想在这个团契的成员，已经带有成员应该有个共识，要主动，绝对要主动，否则你那个新进来肢体的话，以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风俗习惯来讲比较保守一点，再加上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你碰到那些比较内向的话，他到你团体当中来，他假如说他没办法主动的话，主动权在你这个团体原来所有的成员，一定要主动啊，有自己来一定要主动，主动做这些东西，虽然那个新的肢体还不能与原来肢体有一些相互的这些互相的这些行为这些方式的时候呢，我想一个很好的方法是原来的这些肢体先主动的，先主动给他们这些，先主动给他们关怀啊，先主动给他关怀，先主动给他爱心，先主动为他们祷告，先主动为他们代求啊，先主动关怀他们，问他需要什么。假如说今天团契最少有一部分可以有主动的观念的话，我相信你这个团契必定会成为有活力团契啊，一定是能够你在里头可以互相相爱，你在外传福音的话，你很容易就把这些外面的人带进来。今天我们主题讲员讲到什么，我们对社区，你这个团契事实上就跟刚刚那个主题信息一样，你不能说我只是在这个里头，我只在这个团契里头，我对这些人好，我对其他人不关心啊。当你出去的话，你有活力的话，你很关心其他这些，你很传分事上是非常容易的。我们人的本性啊，都需要别人关怀我啊。本性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讲的我们都比较自私一点，都希望别人先关心我。然后我们在基督的时候有生命的话，我们自然有神的生命，有耶稣的模样在的，我们就能够先从别人关心我，然后我可以进一步来关心别人啊。这团契的功能是什么呢？相互的照顾，相爱相顾啊，在团契当中我们可以互相的在生活上互相帮助的话，这是团契的事实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敬拜赞美啊，我们所有的聚会事实上也是一个敬拜的聚会啊，我们要有这观念，我们可以在团契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敬拜跟赞美在当中。我们也需要有教导， 也需要有劝诫啊。教导跟劝诫是在我们长期生活当中，实实在在自己当中，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从不知道基督的教导进入到教会当中，我们需要很多的学习。那这学习从哪里来？当然你可以说，我可以从教会的主日学来，我可以从教会的信息来。可是呢，教会的信息，像今天讲员在上头跟底下的会众有一段实质上的距离，主日学呢好一点啊，像我们今天也许有点像主日学，可是呢我跟你还是有距离。我们在一起时间，老师跟主日学的学生，你在相互相互动的这个还是差一点。最好互动在哪里？就在你团契当中。所以团契当中，你有一段时间是有教导的话，你有劝诫的话，比较容易行得出来。当我们有互相关系的时候，你跟我讲一句话说，门弟兄，你这边好像做得不太好的时候，我能够接受。否则我们没有互相关系的时候，你跟我讲一句话的时候，我就说，堂弟兄，你怎么这样子呢？你是不是对我个人有意见呢？好，所以说我们关系先建立起来之后，然后你劝诫就会有功效。祷告代求是绝对不能少的，祷告代求是绝对不能少的。在团体当中难免有误会产生的时候啊，假如说我们能够常常为团体的祷告的话，我相信这些不必要的误会啊都会减少。常常抱着一个祷告的心，常常抱着一个祷告的心，要我见证，要我见证。我就一直提到我们刚刚提的 message， 老牧师说，你看那个人跟老师母说，你这人看起来很慈祥，你是不是佛教徒？今天很可惜，基督徒做见证的能力不够好，有很多这个进步的空间在里头啊。我们见证也许在我们团契当中，在教会当中有见证啊，可是我们出外见证不够，我们出外见证不够强啊。我们出外让别人看到的比较少，所以说先从团契做起。假如说我在团契当中，我们能够常常有一些很好的见证的话啊，我们互相鼓励，我们互相包容，我们自然的活力也从那边来，然后呢你这个团契呢自然就吸引别人进来。这是一个见证，是一个常常是一个很好吸引人的方法。好，教会之后团契或者小组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模式，我们提的这些也许不是能够包括现今在北美或者在其他地方所有的团契的模式，可是我想供我们一个参考啊。那先讲到说教会设立团契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教会有扶持任务来看，从这方面来看的话，我们有牧养关怀的功能需要团契来分担。第二个呢，从基督徒的信仰上来看呢，啊，我们可能需要化灵为整啊，有整体敬拜一同学习。可是呢，同时我们要化整为灵，我们有个人敬拜、密室祷告啊，这是团契比较在小组里头可以做得到的。教会中常设有团契呢，可能有哪些不同的形态呢？啊，既然是成为整体与个人的桥梁呢，有归属感，有参与感。有联系力哈，我们可以落实个人的信仰，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有互相有影响力，也能够生活化，也比较有机动性。教会中团契的任务呢，根据教会及团契的运作模式呢，可以有下列的几个不同的任务可以供我们思考哈。我们可以有定期的聚会，我们可以有代祷的服事。我们可以有生活上的关怀，我们可以有生命上的牧养，我们可以有福音的见证，我们可以有话语上的学习，这些都是团契的任务啊。我们可以有门徒的造就， 我们可以有侍奉上的操练。很多很多这些在侍奉上刚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不太有胆量说我先马上出来在一个大的场合里头侍奉。那弹性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跟发掘你恩赐的地方。因为是人少，他的这个面对的这个其他的人比较少，就是他压力比较小，所以他是一个很好发掘恩赐的地方，是一个教会的桥梁。团契当中很多教会事务呢，在团契当中可以做这些沟通的工作哈。教会中团契的类别有哪些？一般常态的教会可能都有这些家庭的团契啊，不论是有的教会呢可能分照年龄层分，有的教会呢可能照它的不同的形态分，譬如说有单亲的团契啊，有家庭的夫妇团契，可能有长辈的团契，我们有时候称它叫做长青团契，对不对？这根据它的这些不同的特殊的性质来分，可能有些时候呢是按照地区来分的。那我这个团契呢，我就是在El Monte 这边啊，这边来聚会，我们来小组就比较方便，不需要开车开太远啊。我们可能有特别的青年团契跟青少年团契，因为他们的需要可能不一样啊。他跟这个家庭夫妇团契，他的需要平常注意的这个东西呢可能不一样。青少年团契他们可能需要一些交友方面的这些教导，可能需要一些工作上面互相的这些切磋。可是呢夫妇团契呢可能是说他们需要除了圣经知识之外，他们可以在互相教养子女方面、亲子关系方面，他们可以做一些沟通啊。所以这是一些常态的这些类别。也可能有特别的编组方式啊，比如说这个团契呢他要做餐馆施工，他以福音的这个方形来分。然后这是我们是餐馆福音团契，他平常可能他的这些人呢，他的工作呢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是在餐厅服务，所以他跟餐厅的这些人呢就很多接触，所以说他根据这个分啊。可是弟兄会有时候呢弟兄会跟姐妹会这个每个人因为这个性别不一样，就可能在这个弟兄会或姐妹会当中谈的东西呢又稍微不一样，谈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掏心的东西啊。就是姐妹比较容易，这个弟兄有时候掏心需要比较一段长的时间，可是他们可以谈一些特别跟他们本身的性别有关系的东西。单亲团契啊，查经会在二三十年以前，这个北美教会还是不多的时候，或者甚至在现在一些东西部、北部这些中国人不是很多的地方，那在学校当中常常就有这些因着这些需要，就可以有查经的这些小组聚会啊，可能有特殊的门徒培训的团契啊，或者有一些奉献者的团契啊。奉献者可能是他说他预备出来啊，教会当中有一些人预备出来准备在寻求神的心意，是不是做这些专门的这些服事呢啊。他可能把这个团契集合起来，在这个当中他们可能需要一起寻求神的心意啊。这是特别编组的。我先停一下，上面讲有没有一些你想要问的？我想先讲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的模式是都是一般来讲都是家庭的团契啊，不太分有年龄分的。那另外我们也有青少年团契，这个是专门从我是讲国语堂好了哈，专门是从1.5代啊，是从或者从国外 国内、台湾、香港、东南亚新到美国来的，他是 1.5 代，他们在年纪比较轻的哈。一般来讲呢，就像你讲的哈，我们聚会地点，我们是建议在家里头比较有温馨的感觉啊。可是因为你在家里头聚会呢，你的场地自然就受到限制，有大有小，所以说一般我们希望我们的团契呢，大概不要超过你固定来的人数啊。有时候你说团契很杂，可是我团契有50个人在名单上，可是我来的只有15个人，那你就以差不多15个人算，15个人啊。那所以说以这个来看的话，在团契家庭团契的话，可能25个人就差不多不够容不下了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考虑说，是不是我们有25个人团契进来，再多一点人之后呢，是不是考虑开始我们考虑可以分两个部分团契？那你怎么分呢？好，那你分的时候又有很多不同的考虑啊。分的时候你要考虑说，我这当然聚会地点是一个考虑因素，对不对？那我把这几个家放在一起啊，可能他们近一点，这是要考虑的。另外呢，你也考虑到你这个分团契的时候，你这个同工够不够？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很多这些这个团契的这些功能吗？你可能需要考虑一下这些功能我能不能达到。你假如说把这全部的这个都是在敬拜的人放到一起的话，他敬拜就做得非常好，可是呢，他可能在话语教导上头，从关怀上头就可能就差一点。所以说你同工的什么样的配搭也是你分团契的一个考量之一啊。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什么时候时机也是需要考量的。有时候并不只是说我今天到了25个人到30个人我就一定要分。像我们教会的团契是到了某一个时候也就是鼓励他们分，可是呢这个分的团契哈，有很多事情要注意，不只是地点跟同工的这个恩赐要考虑，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理是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好，因为你只要在这个分之前呢，需要很多很多的教导，很多很多的沟通啊，让大家能够尽量把话讲出来。像我今天刚才都问你们说，你们给我一点，不是每一个人都讲话，对不对？啊。我们大概中间大概刚才讲的话的大概只不到30%，那我还有70%的大众，在你团体当中这70%大众是常态啊，这是一个常态，他不太会容易表达他的意见，不论是任何原因都可以谅解，所以说你在这个分团体的这个沟通当中，可能需要非常注重，那怎么样让他这个平常不太。愿意表达意见的人，如果表达出来啊，表达出来之后，你才有机会跟他做沟通啊，因为他不讲，你不知道，你以为他100%赞成，其实他可能只有25%赞成，那你那75%就需要这些同工有智慧去面对，怎么样子把它消除？当然，也许不太可能说长期当中。每一个人都100%赞成，可是假如说你能够让80%、90%弟兄姐妹都能够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话，你分团去分开之后呢，就不会有那种副作用产生啊。这到底呢？加一点有没有？有没有没讲到的？啊，可以吗？啊，还有没有？
少年，辅导青少年。就是现在家庭比较好，有时候这个同工我们聚会是在家里聚会，事实上当然不是我辅导，是我的晚辈辅导。于是来的这个同工，在我的认为，同工我们比如说言行举止各方面啊，小个弄小欺小男生，女生欺小男生，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对的哈。那么跟晚辈讲，但是我这样说。他纠正他，或者他都不会来。那我一直在一个内心的冲击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这个教会受训的时候， 点点滴滴不对，大概意思或者是这个辅导啊，或者是这个组长，他们提起想法，那就是这个时代不一样的时候。
现在几点？对，我需要知道一下我要讲多少，对，还有多少时间？啊，我们真的还有会后，我们再你想那个，我先回答这个问题。每个人在基督徒里面的被教导的这个文化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到了美国来的话，尤其是在现在的年轻人，他跟我们，我看你跟我年纪一样，对，教导完全不一样，他们教导完全不一样，他们的价值观不太一样，他们的看法不太一样，他们的行为模式不太一样。就是第一个，在我们劝勉他之前，先让我劝勉我自己，我有一个容忍的心，彼此容忍啊，我先能够容忍。我当时说是我们就要去说他不对哈，先让我们自己的不会说，我跟他交谈的时候我的那个气是生气的态度，就这是我会先鼓励我自己，然后呢我也鼓励哈，今天大家来上这个课，其实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们要增广见识啊，像你们今天来啊，就是一个增广见识的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很多现在这些书籍、特会、不同的专题，事实上都是我们增长见识的机会。那有些专题呢，特别谈到今天这个一世代啊，这个年轻人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慢慢的去，刚刚讲了说我们跟他关系有没有？你要跟他讲之前，你的关系没有的话，你什么都不能讲，你情愿不讲比你讲好，因为讲的话你们关系就搞坏了。所以说你想讲之前先跟他做朋友，你跟他做了朋友之后呢，你就可以了解到他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意思。其实他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因为现在都是这样子，现在都是这样。可是呢，我的重点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教导，因为在神的家里头还是有一些体统行为举止是应该要注意的，我们不能够超出那个体统啊。那可是那个尺寸是怎么样子呢？可能跟你的时代的地方、跟你地区啊，跟你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可能我们需要区别啊，就不是说一再是这个样子啊。条例一，不能吃东西，聚会是不能吃东西。大家一律不能吃东西，你不能用一概性，需要特别的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好，我先停在这里，好不好啊？那我们团契运作呢，有哪些的纲领啊，一些注意的地方啊？我们可能都听过团契聚会呢，可以，这是特别是今天的小组聚会特别注重的四个重点啊，是 welcome。Worship, word 是什么？先欢迎，来了先欢迎他们，然后呢，我们有敬拜 worship， 然后呢，有 word， 我们有圣经上的教导，我们不认识查经，我们不认识话语上分享，好，然后我们有 word， 啊，最后的offering 中文要怎么翻译啊？比较哲理，服事，啊，或者是说你完了之后，你出去的有一些你的用个见证好了。现在也是跟 work 一样，你要行得出来，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敬拜神，我都你受神的恩典，这我行不出来。这个雅各书特别讲到说，我们是有信心在基督里头，我们一定有一个能够根据我们信心活得出一个见证的生活来啊。这个是个 W。在关怀方面呢，以祷告为基础啊。平日的这些联络探访，我们经常要以祷告为互相的守望啊，不论什么事情，甚至你探访，甚至你打个电话之前，假如你能够做点祷告的话，然后不见得是说我今天一定要某种特定的形式，你常常在 在组里头常常什么形式都可以。像我现在啊、我现在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在外面先走路啊，我走路就我就可以祷告，我走路就可以祷告，我眼睛不闭的，我就一边走就一边祷告啊。当然我也不会跟你讲说我是不是我走我三十分钟我三十分钟祷告，不是的。可是你间断也没关系，你说哦有些事情是吧？在我这种超人当中，事实上很多很多很多，我在一边走一边祷告的时候，很多这些我需要知道的事情就可以让我想得起来，这都是神的启示哈。造就方面，他去运作纲领需要造就啊。我们以神的话跟这个神的灵为中心，每天灵修等候敬虔团队的服事啊，这是造就方面。事务方面啊，我们总是需要有些事务方面的这些照顾啊，也简单的为简单为原则哈、啊，招待服务啊，餐饮啊，啊团契聚会之后有些交通时间，这个很好建立关系的时候，你不论你是不需要做大菜，不需要准备太丰富，有时候也许就是一点小点心啊，一点茶水就能够达到那个交通的目的哈、啊。你可能需要，有时候可能需要一些文字方面的记录，也许有，也许不需要。团契的同工的职责啊，根据你团契的大小跟你运作的目标有哪些啊？我们底下列了很多哈、啊，你在讲台上也有哈、啊，不见得都要啊，你要看你自己适合怎么样你的运作。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团契的一个带领人啊，这个带领人你可能是有不同的职称，你可能是团契，可能称为他的团长；小组可能称为他的小组长啊。那这个领导的人呢，对外呢就是代表团契啊，对外从外面来呢，就帮助这外面传达消息给团契，在团契里面协调各项的事工。你假如团契大的话，你可能需要一个帮手，因为团长可能这个负责人不见得每一次聚会他都可以来，你可能就需要有一个帮忙的人啊。这个帮忙的人可以给他一个正式的这个名称也可以，没有的话可能临时找个人帮忙也可以。团长不在的时候可以代理团长，协助呢团长对内的各项工作。团体小的话，就小组人少的话，这个可能是不需要的啊。可是你团体人到25个、30的话，这可能就需要考虑啊。可能有专职的灵修，鼓励弟兄姐妹在话语上头有些灵修的帮助，他专门能够思考就怎么样帮助，怎么样鼓励弟兄姐妹有这些灵修啊，也许也帮助弟兄姐妹来分一下我们在团契聚会当中呢啊，前面有分享时间头分享一些属灵上灵修的分享啊，不要做太多这些属事的分享，因为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以敬拜神，以神的话语为目的啊。团契大的时候可能有特别聚会的时候，也需要一个特别的同工安排这些特别聚会敬拜的同工啊，敬拜同工，因为每次聚会以四个代表来讲的话，总是有敬拜，有 worship 在里头，所以说可能需要有一个敬拜的同工。那很多在团契里头这些服事呢，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恩赐，所以都需要教导。那假如说有一个在敬拜方面他有恩赐的话，他也愿意的话，有时间的话，可以对这个敬拜这些方面有些特别的训练，那帮助弟兄姐妹在敬拜的时候呢，可以带出大家更是心向神，祷告同工啊，可能需要一个特别祷告同工帮助带领弟兄姐妹们进入祷告的这个当中哈、啊。康乐可有可无就是了，对吧？这个也是帮助我们身心啊，有时候也需要有人特别安排我们出去一些活动。关怀同工，关怀同工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大家忙的时候，有时候就没办法关怀别人。是假如有一个同工他特别想到这方面的话，这个就很重要啊，让大家觉得他都是被关怀到的。可是你要给弟兄姐妹一个观念，关怀不是那个关怀同工的专职， 关怀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啊。他只是也许多想一想关怀的事情啊，可能我们以全貌的福音来看的话，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不只是在内，也要对外。我们不论是宣教啊，这些福音啊，可能教会头也有这些啊宣教士在外，需要给他们跟宣教士有一些鼓励啊。他们在外面面对这个宣教工厂，需要很大啊。我们不只在祷告，在这边跟他们为他们祷告，可是呢，假如说你有一个同工能够常常跟他们做桥梁的话，我相信在外的宣教士会感受到教会对他们支持啊，这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财务可能会有一个人管理团契的财务啊，钱一定会有要用的时候。大的团契可能还需要更细一点，需要一个总务，有一个文书，做这些总务跟文书方面的工作哈。儿童很多。不是太年长的这个服务团体中一定有儿童，儿童怎么办？今天很多你们教会可能在团体聚会的时候，你儿童是一个你非常头痛的问题啊，怎么办？有的教会有在当每个团体聚会时间不一定哈，可能是礼拜五晚上，可能是礼拜四晚上，可能一个礼拜一次，可能是两个礼拜一次。那有的教会可能是在假如说团体大家规定都是礼拜五聚会的话，那有的教会可能在礼拜五的时候，他有一个在教会里头有一个特别儿童的专门的事工，所以就是让弟兄姐妹可以把儿童送到教会来，让自己团体在不同地方聚会的时候比较不受儿童的打扰啊。这是假如说教会有预备的话，你教会没有预备的时候呢，你的团体假如说里面小孩子很多的话，你可能就需要考虑到有一个专职的同工来负责安排些当聚会的时候这儿童的怎么样安抚他们啊。那当然也不只是给他们玩，希望有一些在他年纪小的时候有一些program 有些节目呢，让他们能够一样嘛，也是能够假如说能够做到四个 W 是最好的。假如他们也有敬拜，也有这个话语的这个，不论是看一些圣经方面的 video tape 啊，他们也许有些交通都很好的啊，能够做到的话，你需要大家参与啊，需要大家参与。那当然是地点可能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你假如在一个家庭里头地方太小的话，你就分不出来，因为儿童声音比较吵一点，他说可能就需要有分开的房间，能够分开的话，他可以中间你们就一个把门关起来，就比较不容易受另外那个儿童的干扰。好，我们底下就有一个这个聚会的流程的这个流程的模式哈，都是提出来给大家一些思考。假如说我们聚会是从8点钟开始的话，你在8点钟之前。啊，五分钟也许不够，我们可以鼓励弟兄姐妹来，你不要，第一个不要迟到，啊，然后能够不迟到，能够找到来最好，找得到的话，你现在这边在聚会的场地能够先安静，祷告一下啊，这样是准备自己的心，就当我们进入团契的这些敬拜的话，很容易进入啊，然后开始之后8点钟开始，要开始之后。也许有个20分钟的诗歌敬拜，然后一点点很短的时间，这个团长或者团契的负责人，他可能就利用这个时间欢迎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welcome 欢迎。另外呢，啊，教会有什么事情，我们需要跟团契借此机会去沟通一下，都可以在这时间做啊。然后个人的分享啊，个人分享的也许30分钟。做什么？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很好的方式就是你的灵修分享，或者说我今天出去，比如说你们团契，假如说你们有团契这礼拜五的话，你可以做什么分享？你今天来的这些都可以做你分享的。我们有2个 keynote speaker， 上午一个下午一个，你假如说预备待整天的话，你参加3个 workshop，
你多少多久以前可以分享那个？这段时间做这些分享是很合适的啊，彼此代祷，在分个人分享当中，也许在分享当中，假如说你们的团契够亲密的话，可能他会分享他个人的一些难处啊，身心灵各方面的难处。这时候呢，马上接着就祷告，马上就接着祷告啊，祷告时间十分钟可能不够，其实说这个流程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你的时间的安排可能会根据当时你一个代理人或者你有某方面，你再看圣灵怎么带领。你可能当时有一个人，他一开始就分享啊，他分享了之后，圣灵有感动，他分享也是十分钟，有感动，也许你们把以下的整个三十分钟以下时间就完全做祷告。所以说这个模式啊，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在你运作的时候，需要根据圣灵怎么带领你们，这样你的团契里头这些就不会觉得很呆板，每次都是一样一样啊，到这边为卡。现在分享完之后，你要分享有些需要你代祷的时候，我也不做代祷，就觉得很死板了。你这个就活力就没有了。觉得你能够马上需要他就代祷，马上就改代祷。你甚至可以祷告完之后，好，觉得都祷告够了，时间还够，还有没有分享？你再回来都可以啊，再回来都可以。下来下面。45分钟、50分钟、1个钟头，有些查经上的分享，有些教会他有帮助团契，他有每一个查经他帮你做好的查经题目帮助团契的。那有时候没有的话，团契负责人也可以考虑我们是不是用教会的每周都有信息啊。那就是那个有个查经的人的话，他可以准备一下。假如说是教会光准备的话，你礼拜天的信息你可以稍微做一点题目带到团契来帮助大家查经。或者也许有些教会是我有一套的这个团契的查经的进度也可以啊，也可以。最后呢，也许5分钟十分钟最后结束之前，看有没有事情我们还需要交通的啊，有什么事情我们前面没有做得很完整的，做一个最后的结束。那当然我们中国人都希望有交通时间啊，10点钟之后还有一段交通时间啊。
对啊，一个人下课然后就过了。
对
啊，
你们几点钟开始？
8点。
OK， 好。其实啊，8点钟开始啊，准时是做得到的啊，大部分人准时做到的。为什么不准时呢？第一个是，就你讲的，我们没有教导啊，所以说教导要怎么教导呢？啊，要常常讲，虽然很牢包啊，可是你要常常讲。那个，应该是 Rick Warren， 他讲什么？是讲灵修。需要每21天被提醒一次。假如说任何事情呢，不论你是灵修，不论什么，包括迟到，21天提醒一次。那也许你觉得21天太短了，我才3个礼拜的提醒是太多了。意思就是说，你要常常提醒啊，因为你不提醒的话，那个现象是，我大概可以保证每个教会的团体都有这种。都有这种现象，多多少少。那你不提的话，他就人家就忘记了。还有呢，你不提的话，新的朋友进来之后，他一看今天他第一次来，哦，第一次来都一定准时的，他很容易到。他一看3:32，8:10来的，8:15来的，8:20，8:30来的。他来了3个礼拜、4个礼拜，你不提的话，我几乎可以保证，一个月之后，他就是处于那一群当中。所以为什么要提？因为提的话，他也知道哦，这个不是说我们团契的容许的，啊，也是不好的。那最少他知道，他不会
变成那一群人啊。那另外呢，有时候呢，事实上是有很多时候是会有特殊的迟到的现象在里头，情况会发生。那有一次我在聚会的时候，我也常常提嘛，哈，就跟那个我常常提的，然后我就说，哎，今天这个很好，大家没有很多迟到，可希望这个迟到这个不要迟到啊。那马上一位姐妹就说，哦，你知道我跟你讲过吗？对不对？因为我的小孩子要晚上要有些活动，所以说我要接他回来之后，我特别赶来。我才能参加聚会，我特别来的。我讲这话什么意思呢？讲的时候，那个讲的人呢，要特别小心他讲话的态度，不要自责备啊。有些人迟到还要来，因为我特别跟他前面讲过，以前讲过，我说传奇很好啊，你要把握机会来啊，你就算是迟到的话，你还是要来，所以他就听进去了。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要非常注意啊，那个讲的方法，你讲的不好的时候啊。目的没有达到了，结果反效果。所以这是我一点点的分享了啊。那你长期的话，绝对有效，绝对有效。
还有一个问题在底下，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茶几，很多时候这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普遍的现象，他们也来参加聚会，那带领的人也都安排好，他就永远做功课，他永远你跟他提醒密码要找他。除了说耐心的时候，我
直接
跟他祷告，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没有，我也是用这方法的，因为每个人处于生命的这个不是完全是我们人可以控制的，大家祷告，神在他身上做工的时候，马上就一个晚上就改变了，你就鼓励嘛，就唯一方法可以做鼓励，就鼓励那。他能够从你身上看到你的分享，读经分享很激励他的话，他就愿意。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查经很失败，他感受不到你那个神话里面的奇妙，很 boring 嘛。那我去做什么嘛？你 boring， 他里面没有神的生命，他看见那个字都是看了就要睡觉的，对不对？所以他没有那个 passion 在里头，这需要外面的感染啊，需要。这个你团契的，你查经能够活的话，让他感受到，他回去自己去看的话，他可以得到的话，他就会去做。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的，这是我自己常常告诉你的。虽然我们处在的环境非常，有时候非常让我们失望，可是，在我要求别人之前，常常要求我自己，不要有负面的想法，不要有负面的想法，常常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希望的。这样子呢，我就先把我自己的这个活力不会减弱，我的灵命好的时候，我才能够带领别人。
那讲到那个迟到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难。那有些弟兄姐妹他认为在唱诗赞美的时候是可以陆续的进来，因为那个可以密集一点没有关系。
嗯哼。
那有时候就是苟且偷安，就是跟他们迟到了，然后我就。晚点开始，我就不会迟到一点再开始。那有些人是有 habit， 他就是一定迟到就是那么几个人，所以不同的原因有时候不同的处理。那我也不晓得有什么最好的方法。那我现在反省一下，我想就是说，让有人迟到，我们还是要准时开始。因为当我们迟到以后，那别人就觉得说，那不需要准时，实在我还是要赶，就是至少开始。
这个也是我绝对赞成的。你不管多少人迟到，你今天只有一个人，你要提醒你的敬拜同工不能迟到，因为他不来你没办法开始。所以那个敬拜同工来了，正好他一个人开始在的话，就准时开始。因为这是你的标准，我们标准不能降低，对不对？我标准在那边，我们就准时开始。他个人原因不能来的话，不论什么原因，那他看到别人准时，慢慢就可以，这对我很赞成的。
我刚刚也是提想到这一点，因为我是说，我们当然有些人是有特殊原因的呢。当然讲，我觉得有这种习惯是我们养成的，有时候我就觉得，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说，我们好像几点钟开始，我们就按时的几点钟开始， 那一般弟兄姐妹有很习惯，他一来的时候有情感已经开始了，证明他价值就会提高。
对，
如果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就很，大家都每次都说我们教会要做事要跟外面不一样，要有爱心，要体会人家，晚来，所以有时候就等候等候，就这样子会延迟下去。其实如果我们讲一直等的话，他就会觉得。反正你不会吃的，所以有些人他就
对，因为你反正大家等嘛，我何必要找来再等别人嘛？
我觉得那个，我觉得在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因为我常常想到，我不知道西方人比较那个，也许我们中国人比较，就像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你像你平常有去喝喜酒参加婚礼，
中国人习惯一个钟头，
比方说7点多然后你等到7点多可能会开始吃饭，但是他们就在等人嘛，因为人少的不多嘛，不好意思。快就这样讲，
对，
所以大家都一定
吃
来，
对，
时间到的人就一直在那等。
对，而且有时候我就提醒那个敬拜同工啊，你在带领敬拜的时候，他是说队长说哦，我们来用四个敬拜，我们来等一下这些后面人，你他的心态就是你四个敬拜都是敬拜神是在等人，所以你的话语上也要注意，那个敬拜同工话语上面。啊，那我反正唱十分钟是等那些后面的人，所以我们现在没其他事情做，那我们就唱上诗歌好了。这个是敬拜的心态。
嗯，知道这个问题了。其实很高大家讲到的，其实我有一点要很好，不知道这个现象。好，那我们可以用资料方法来解决它，或其他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看其这个属灵情况的。通常来讲，迟到表示属灵这个团体本身属灵状况有点问题。弟兄姐妹对属灵的对这个科目不够，或者对这个团契的认识不够，或者团契这个结团契对这个还不够吸引。假如这个团契吸引很大的话，我不顾于接下去，他可能哇，礼拜五的晚上，我这么渴望要去那边，我要去那边听到神，他会在百忙当中一切就会来。他弟兄姐妹他就会找到，说只要这个找到，所以这是一个反映一种的情况。所以其实我们一个对应除了。说大部分同意大家讲需要常常的提醒，也需要准时开始。另外一个更需要注意一下团契，这个时候大家的属灵情况是不是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好，大家觉得我聚会这么长一段时间，大家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的成本，它就会走到这种情况。所以其实更重要是要怎样来突破这种的状况。那刚刚其实在各位一开始提到一个问题哈，一个团契严重问题就是。团体灵命低落的时候，或者团体产生问题的时候，怎么样解决？哈，这个其实跟这个有关系，因为聚会迟到这个东西会彼此互相影响。有人讲说啊，我今天很晚，我就晚来。其实你的晚到会影响其他的人，其他人也觉得哇，我一来早来，也有人他觉得这难受，所以我也不来。所以这个会影响非常非常的低。那我觉得这个比较根本的方法，我们要重新去卖弟兄姐妹，到底团体的意义跟目标是什么？我们团契的，我们这个团契成立的时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好，那我的印象里面，我记得我曾经经过很多的团契哈，我记住你经过各式各样，从小从年轻的我自己年轻的到现在中年的小孩子，从小到大各种不同的团契，我都曾经历过。那中间有经历过一个团契几乎要死掉的，我自己在其中，我们怎么样重新让它重生，你知道？它重生以后，结果。从我们最后刚开始最后剩下3个星期跟2个姐妹，8个人到最后成20几个人的团体。那中间呢，重新很重要的是我们重新 remind 我们重新再恢复我们当初的意向是什么，到底我们成立团体的目的是什么。那大家能够重新再一次恢复到神面前，从神面前领受的时候，我们重新的火热就会出来。好，火热出来以后，你就会有觉得有动力有目标，所以这个东西会帮助你的团体重新再一次团体。
好，这个大家分享都很好啊。那在你的那个在你的这个讲义下头呢，有一个团契核心价值的调查表啊。这个表呢，事实上也已经跟刚才这个女弟兄讲的一样，可以做你一个你目前团契的一个属灵的状况的分析表。你看他们，你的团契当中，他到底是注重什么东西？好，他注重什么东西？这个就回去请你们可以自己拿回去，自己看，或者甚至拿到你的团契中，请大家来评。每个人你可以马上去了解到每个人他认为他在团契当中他认为重要是什么东西啊？这可以事实上可以告诉你非常多的这个 inside 的这个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事实上是不见得是很完整，可是也很多包很多项哈。好，好像只剩下十分钟了，我们。对对对，重要不重要？对他个人，对对对，他个人觉得重要不重要？也、yeah ，他可能觉得说，哦，这个我觉得这个后面有解心很好，交通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他可能是前面静脉动不动好不好？他可能不太在意。对，也可以，也、yeah、也可以。你要是很多种用途嘛？你说我要用比较客观的方法，我用比较从上面看我整个团体，我来从我观察到，我来评估一个整个团体。那评估完之后，他可以做一个反省，你可以看出比较有，等于是说比较有秩序的、比较多样化的，你可以从多样化来评估，免得我们凭空想象，有时候想到一些想不完全，那这个可能就给大家一些帮忙了、啊，帮助。我想剩下十分钟，我不知道我讲的可能太长了，应该是预备给三分之一的时间给倪弟兄带领我们这些分组讨论，最后解答我还是给他，那看他怎么样运用这最后面的十分钟。你们是觉得你们要分组讨论这个问题，还是要问题解答？我们讨论是比较实际的。时间不够了，好吧，那这个你们自己都回去，你们去找书上肯定有答案哈。那其实也可以，那其实我想要花两分钟分享一些不是讲理论的东西，讲比较实际的东西哈。因为我觉得我在团契在教会，我从还没有信主以前到进团契，一直到最后到现在二十几年，我参加了各种不同的团契啊。那其实有几个重点，我跟各位讲一下哈，因为每个阶段不同的团契，它的重点不太一样的。好，我开始的时候不是慕道友，一直说我对福音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被拉进团契。那我后来成为慕道友，那我的在社青团契。那社青团契的重点是什么？社青团契的重点是门徒训练跟办活动。好，他们办活动。刚刚讲大伦弟兄讲到说这个活动可有可无哈，同工哈，其实活动非常重要哈。其实一定，你没有活动同工也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办活动，尤其是年轻人他们非常需要活动，因为他们没事干。好，我年轻社青啊，我就算我结婚了没孩子，我也没事干，平常在家我不是看电视就看电影，要不然就是，所以办活动非常重要。
对啊，办活动就是我们经历到有一种时候，我们一办活动有好多人，平常什么不来。
对
，OK， 好。
我说的办活动是凝聚会来跟不会来的人。那我还是讲另外一个青年社青团契重要的是门训。好，社青团契一定要做门训，因为他们时间多，你不门训那他们要做什么？所以一定要有人带做门训。我在自己在社青团契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一个礼拜有一天祷告会，有一天门训，有一天团契，还有一天教会，还有班活动，差不多一个礼拜差不多都在教会的混了。好，可是那段时间的成长是很快的，然后学到了很多，所以一定要有比较资深的同工去做门训。我们那时候是用什么圣徒装备，各式各样，现在很多你自己挑一个带他们去做都有效。好，所以第一个是这个社青，那社青然后去结婚了，结婚跟没有小孩跟社青差不多了，可以跟他们一起婚没有关系。那可是有了小孩以后就不同了，有了小孩有就分小小孩的那种的团契哈，这种团契呢，他们有小孩没有太多时间去做这些东西，他们的时候。这个小小孩的团契发展的重点是什么？儿童 program， 好，包括有很小的小孩到小学的 elementary school 的，好，那个时候重点是儿童 program， 好，很多人可能不注意这个，但儿童馆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哈？因为这是你做外甥最好的机会。那时候你没办法再去做外面去做传福音的事情，怎么样来传福音？靠着你自己的孩子跟他的孩子的同学的妈妈跟他的家庭来做传福音。我们之前就是这样做的，我们那时候办很多儿童的 program， 然后我们自己代理多晚上，我们自己有母亲来带小孩子，我们不知道小孩子这个放牛吃草，不是的，我们自己有设计 program， 然后很多的孩子是很多的家庭是因为看到哇，孩子到你们的孩子教得这么好，他们愿意把他的孩子带来， 然后我们孩子的同学他们的家庭也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人都是这样来的。好，所以非常的重要。那现在我发觉现在年轻的一代很多人他们不太愿意去花时间去做儿童事工，是自己的孩子，我们那时候教的是自己的孩子，其实收获非常的大。我们的孩子从小在这个团契的生活长大，他们都成为朋友，慢慢长大以后他们在教会在信仰方面其实都很坚固。所以有小孩的家庭团契做儿童事工是很重要的。好，这个要花很多的功夫，特别是妈妈们要花功夫去做。然后再大一点，孩子长到了青少年的时候，青少年我现在有一个孩子上大学，一个孩子在青少年，青少年的孩子或者是小学孩子要大连，孩子要办什么？要办活动。好，孩子办活动，同样的用办活动来吸引他。我们那时候办什么活动？我们出去露营，好，我们出去picnic， 出去郊游，出去玩，各式各样的方法你都可以借着你的团契来传福音。好，那我再重复一下，大家记得刚刚讲到团契有很多的功能哈，其实你真的要记得团契有三大功能，三个角，你团契才站得住，有三角哈，有三个角。第一个是做门训，好，第一个门训，第二个是关怀，好，第三个是外圣，啊，关怀，好，第三个是外圣，好，就说这三个角呢，门训是对党的，对神的，好，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包括灵修、祷告、话语的教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做关怀，关怀是肢体们中间的相交，好，好比说办活动啊，这个丰收节快到了，丰收节聚餐啊，这个一定要做的，好，团体不做这个就没有的可以搞的，好，那第三个是外生，你可以用各个方法，你可以出去，其实团体最好的方法就是办活动，请外面的人来，好，他不一定来你的团体聚会，但是你办活动他会来，吃饭总要来吧，对不对？吃饭他总会来。然后你办孩子的活动，有小小孩子妈妈他就来了，因为哇，我不晓得我应该拿我的孩子怎么办，但听看你的孩子教那么好，他也愿意来。所以这三个门训、关怀跟外圣是团契一定要做的。你少了一只脚，你就不稳。好，你少了两只脚，你在这团契大概就是跛脚，这个可能要走下坡。好，所以这三个是一定要注意的。我一想到青少年的孩子的团契，好，等到你的孩子都上大学了，空巢期了。好，那个时候你的团契要做什么？你要带你的契友哈，你要让他们在灵命上再次竞争，再次突破。有什么方法？听录音带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好，我知道我们的教会听这个王琦的有听这个江秀琴牧师很多啊，大家传的很多都来听，听了以后就慢慢重新 recharge。好，然后呢，你能的话带他们去参加聚会。带他参加特会，我的意思说你自己教会的特会也可以，外面参加特会也可以，这样特会经常的多，那他们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时间很多，好，那个时候时间很多，孩子都长大了都走了，那没有事情干的时候，你不带他们在属灵方面去学习的话，他们就去寻找其他的娱乐去了。好，所以这个时候要在中年孩子已经要离开的时候，要重新带他们在属灵上面重新再调往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会再重新再寻找，再产生出来一个新的这个属灵上面的一个突破，然后也带他们进入侍奉，在教会的服事，在团契的服事，让他们鼓励他们来参与，在服事当中他们有更多的学习。多少时间？那其实还有刚讲到这个团契在低潮哈有危险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我刚刚讲到是说很多时候团契还有一个事情啊，团契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哈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是不和，好，是弟兄姐妹中间的不和，那是一个很大的致命伤。所以在做属灵领导的人哈，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你是做团长的，你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找其他的同工一起来解决。不能解决，请这个教会的一些的其他的一起来参与解决，因为团契中间弟兄姐妹的不和会产生这种的教，好，会种产影响，会影响到其他弟兄姐妹这种那个灵属灵的合一就没有，属灵合一没有，你就很软弱。所以来就是会分裂。那那个时候呢，重新要除了解决人跟人中间不合的问题，你还要再重新再一次，就算团契很低落的时候，我刚讲的，你要再重新再一次眺望弟兄姐妹他们对团契神对神话语的重新的渴望，跟对团契的怎么讲，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所以你讲说您没有意向就怎么样，就放肆，放肆意思就我随便做什么。好，所以意向其实意向是很重要的。作为我相信现在很多是做团契 主席的，是团契团长的那些领导的。好，你要抓的东西哈，两个，一个是团契的意向跟目标，另外一个是同工。同工的意思说，你不必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你要抓住他们。好，你要很知道你这个团契。弟兄姐妹也许在平常忙于这个工作当中，他已经不太记得我们团契到底要做什么，但是你要很知道你们的团契到底要做什么，到底要往哪里去走。好，当然我刚刚讲的那三个东西你是要去做的，然后就是想办法调往，重新再次调往他们。当然调往他们前，你自己求神调往你。好，你自己都不调往，那你可以把调往人家。好，所以团契的重新，弟兄姐妹重新被 refresh 是很重要的。那我刚讲的长期低潮的时候，就重新调往大家的来思想长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到底聚在一起为什么。好，那这个重新大家觉得重新来思，哦，原来我这个长期对我来讲这么重要，大家会重新有个 commitment 进来。好，那最后一个我讲到说分团契，什么分团契，有没有人要分团契的？分团契是一个很深大的 blessing 哈，那你要分团契。通常来讲，我的经验里面，我们分团契哈，是人已经到成长到一个地步哈，里面的同工很多。团契除了分团契的时候，除了人多以外，就是会众多以外，去这个气有多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分的因素是同工多。同工不够多是不能分的，意思说来的都是这个劳苦大众，但是真的能够承担的人不多，你是分不了的。那接下来都赶快要做门徒训练，把几个挑几个重点的栽培的对象，把他们建立起来，好，或者是说能够从教会其他的地方、其他团体挑来几个同工够了以后，你就可以分两个。意思是说，一个大的团体当分成两个的时候，两个都要能 survive。假如说分了以后两个都死掉，你就不要分，就没有意义。好，所以就要分。那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分团体的时候，我这用的方法是，我这时候觉得这个团契已经很大了，二十几个，然后同工也很多，很兴旺。那时候再不分呢，他到了高潮，他就会走下坡。好，走了下坡，一点是人会走，要不然就是大家的意向又没有了，大家又散，又懒散了。你要再眺望起来就很困难。所以到了那个点的时候，你要做领导的人要很注意。到那时候差不多了，你要决定要分。弟兄姐妹可能会有拒绝，但是你要知道，我突然知道这个团契的方向是什么。我们要成长，成长就分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道路。好，那分的话呢，在分以前再次重新交往弟兄姐妹对团契的意向是什么，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除了彼此相交以外，神有使命让我们去传福音，把人带到团契教会认识神，让我们继续的成长学习，我们要参与的服事，这些都是其中的一些的意向。给了意向以后，我那时候分以前，我记得我给他们除了意向以外，我又带他们做了差不多半年时间的一些的门徒训练，用了一个材料来做一些门徒训练，带他们来查经来看，然后跟他们讲说我们半年以后我们要分团契。好，一开始大家很 shock， 但是你愿意去给他们看到一个意向的话，他们觉得哇，分团契虽然有痛苦，但是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为神做的一个很伟大的事情，他们就愿意去做。所以给他们一个心理准备，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开始，那就分得比较顺利一点。不晓得零零八八，我讲的刚刚是我想到的一些，我觉得一些的经历啊，是不是课本上可能没有啊？在这些经历，不知道还没有其他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我们时间到了。嗯，
那个就是你们可以注意一下那成功教授教的训练的教材。
的教材。
对吗？
有些教材了，不过那些教材本身，现在很多是有一些，我想我们可以介绍给写例子一串先给你们。对对对，是啊。
我想分享一下。
对。
我想一个团契的那个弟兄姐妹，他们一个很重要就是有归属感。
嗯。
第二就是当他们每个礼拜五来，然后回家去，他就有得着。这样子的话，这个团契就会
对很对，没错。
你刚才讲的非常好，从年轻到年长，但是我们到年轻到年长也有很多的挑战。
对，嗯、
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要读书、找工作，然后到了成立家里以后，想带领孩子非常重要，但是夫妻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在怎么样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在生活上面临的挑战。
对。
让他们所得到的不是这个知识吧，是生命可以活出来。
对，同意唐弟兄的，我同意他讲的哈。 那其实我再最后强调一点，这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哈、哦，他们看的都是 leader， 是带领的人，带领人怎么样，他们就跟着 leader 走。所以，我想在各位可能大部分都是做团契主要总工，甚至做主席的哈、哦，你的 leadership 是很重要的。好，你在神面前的跟神的关系哦，直接影响弟兄姐妹的，所以直接影响团契的属灵的状况。所以我就想说你们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们在神面前领受的越多，弟兄姐妹越能够在主里面，他也能够成长的越好。我们时间到了，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就结束了。主啊，谢谢你，主啊，你让我们有机会去在你的神的家里来学习。主啊，团契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是组织，但是其实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主，因为你的圣灵，你的生命就在其中运行，来领导我们。主啊，为在座的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包括孩子，我自己来向你祷告。主啊，求你自己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当中，都有负责一些的事工，我们都有带领一些人。主啊，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很不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引导当中，我们不断的生属灵生命有成长，我们也能够带领那些主啊他在主里面很年幼的人。主啊，让他们能够在属灵上面也一同的来成长，因为这就是你在我们在你自己身体当中的心意。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继续跟随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好的，好。